哎、欸，你在听什么？
古典乐啊，你也有在听吗？
拜托，我以前可拉过小提琴呢，那时候还参加过大型的演出。不过我当时是坐在后面啦，所以那时候拉错的时候比较少人看到。
那你后来还要继续听古典音乐吗？
没有哎、欸，但其实我蛮想要去听的。不过最近疫情蛮严重的，没有什么机会出门。
那你问我就对了，你有听过最近有一个很厉害的表演吗？
是什么？在台湾吗？
对，就是2022 TMF 大师新秀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即将在北中南进行巡演，要听古典，你不用再宅在家了啦。
诶，这是一个什么音乐节啊？这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大师新秀音乐节。
这个音乐节的演出曲目精选了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哦。演出者更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国际的知名音乐家都将来到台湾，而且啊，还会亲自带领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们练习和演出呢。
太酷了吧！大师带领学生，听起来和一般的演奏会很不一样哎。
没错，因为 TMF 大师新秀音乐节一贯的传统就是传承、连结与机会。除了要让观众可以欣赏美妙的古典乐以外，更希望透过音乐会打造一个培育音乐家的最佳交流平台哦。
那你快告诉我可以去哪里找到更多的资讯。
来来来，只要搜寻2022 TMF 大师新秀音乐节，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资讯咯。如果错过这次机会，这些大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台湾了啦。
那我现在就要去买票啦。
哎、欸、那我也要加一。
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一集你在干嘛，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Han。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方知生技的创办人林明玄。明玄原本在投信事业服务十年，他怀孕后为了寻找可以养胎不养肉的补品，喝遍了市面上的低基金，还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口味。为了打造适合自己的补品，光是食材就花了两年时间去找寻，创立了没有腥味不加调味料的低基金方知生技。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什么是低基金吗？因为其实在我老婆怀孕前，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只听过基金。所以低基金跟基金是不一样的吗？
制作过程不太一样
哦，
但其实蛮像的。就是说念书的时候有喝过那种白，
有啊，我都喝很多白兰氏啊。我那时候考研究所的时候把它堆成一个金字塔，白兰氏基金。
对，
所以那不是低基金。
那不是低基金
哦，啊，差别在哪里？
差异就是在我们以前喝的那个玻璃瓶的基金，它其实有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它会去糖化，它会加一些糖，然后加一些色素，让它就是整个是很标准的生产过程这样子。
是。
那低基金不一样，低基金就是你是整只鸡来，有点类似在蒸锅的那里熬煮，或者是蒸炼、低炼这样子，有的会加到水，有的不一定会加到水。
是。
对，那它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像琥珀色，比较不会像我们在玻璃瓶喝的时候，它是咖啡。黑色的
哦，所以刚刚提到糖啊，让它焦化，所以才变成像以前基金那种咖啡色、深颜色。
然后它有加色素这样子、哦、去调整它。
了解了解。哎、欸，那所以低基金就是整只鸡进去，像我自己本身有做过一次啦，因为那时候我老婆怀孕，我们想说我们自己买一只鸡来试。当时我们就是把鸡的骨头打碎嘛，
是，
然后放到电锅里蒸，然后用一个碗放倒的，就虹吸把那个汁挤进去，就这么单纯，没有任何加任何其他东西。
那是不是喝起来也还蛮香的、
啊、对，蛮非常的清爽、欸、
对，差异在就是它有油啦，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像现在市面上喝到的低基金可能比较没有这么油。
对哦，所以油是对于身体是有比较好的帮助吗？为什么它是一个怀孕需要喝的补品呢？
油并不是很好，所以你自己低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拿去冷冻，把油
上面刮
掉。对，把油拿掉，然后再去喝那一碗精华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那我刚好奇问一下，所以我还是想要再追根究底知道一下，那我怀孕为什么喝基金跟低基金差别是什么？刚有提到它有可能加其他东西、嗯、就是因为加其他东西对孕妇可能比较没那么好吗、嗯、
其实也不是这么讲，其实基金跟低基金就是对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说都是好的、
哦、
就像我们其实喝玻璃瓶的那个基金，其实你也会感觉就是哎、欸，精神还不错，不然我们考试为什么都要用那个来熬夜？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现在呢，就是因为有低基金这个选择，它的风味会比较像鸡汤，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不敢喝玻璃瓶的那种基金的味道，他就会改来喝低基金、
哦、
那他们的用意其实都一样，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就是会让你提振精神，
是，
对，会让你就是快速的补充营养。
我当时在做这个第一基金的时候啊，我自己感觉是要虽然把那层油刮掉之后，我感觉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养分在那个精华里面嘛，就滴出来的结果。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像他喝了会不会有过多的胆固醇啊，或什么，就对于身体有不好的现象？
所以其实就利油这一段很重要，对，因为其实你的胆固醇都是来自于你的那些油脂。那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玻璃瓶的滴滴滴，你摇一摇它其实都不会有油粉，因为其实就有做一个滤油的这个动作、
哦、
那如果你自己滴的话，你就很难把它滤得很干净。
是，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很难刮很干净嘛，就刮个大概而已，
是，就大概，但是也还好了，鸡本身的油本来也是好的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是。
那除了孕妇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喝滴滴滴吗？
其实就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孕妇来喝滴滴精来养胎？
对，
好，那就是因为他需要就是补充营养嘛。那第二个就是生病的，然后或者是其实现在很多癌症病患，他可能经过就是化疗，那他可能吃不下东西，
吸收比较不好。
对，那他就是需要就是来一碗就是像这种滴滴精。来快速的补充营养这样子、嗯、所以病后啦术后啦还有就是考生他要熬夜他就很适合喝滴滴精。
那适合长期喝吗？
应该就是讲说你需要补充营养这段时间喝就好了，你没事其实、
哦、等下过营养，
对对对，你没事其实不太需要额外喝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为什么传统就是说你开完刀或者你生病的时候就是妈妈或者是阿嬷就会熬一锅
鸡汤，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所以你没有事其实不太需要去，我们平常吃的营养已经够多了、
嗯、对对对对对对，了解。哎、欸，那我看到你们官网有提到说你们的第一基金有一个很在意一件事情叫做种子链氨基酸，
是，
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计算它的数量？
是，种子链氨基酸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的营养素，那你一定要透过就是吃东西从食材来摄取种子链氨基酸这个营养素这样子。那这个种子链氨基酸呢其实就是第一基金里面就是都会有，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种子链氨基酸？因为它是缬氨酸，然后异白氨酸跟次氨酸这三个就是主要的这个营养素组合而成的。
嗯，
对。那如果你就是这个种子链氨基酸，如果就是它够高，你喝了这个滴滴精，你就会就是营养比较高，然后你就很快就会可以恢复体力。
哦，了解了解。种子链就是把这些重要的元素加起来叫做种子链。哎、欸，那我们一般在市面上滴滴精，包含你们的滴滴精，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这个种子链氨基酸的数量吗？
大部分都只会标其中一支、
oh.
有十几支氨基酸，大概18-19支氨基酸，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三个氨基酸可以让你快速的提振精神、嗯、但市面上很多的滴滴精它不会告诉你它的种子链氨基酸是多少，
是，
对，因为这个跟你滴电的功法跟你的品种都会有关系、
oh.
所以它不太会跟消费者沟通到这么多。
了解了解。可是你们自己是有稍微分享说哎、欸，你们是最在意这个吗？
对，因为这个就是你快速提振精神最主要的来源嘛。
嗯，
对，所以我们会喜欢把这个数值就拿出来讲，因为你相同买一样的滴滴精，那你买的总之氨基酸可能比较低，你可能就没有比较没有那个效果在这样。
我可以比喻一下，就像我们去某商场要买 B 群，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想说就买 B 群吃就对了，
嗯，
可是其实到我们现在就是比较资讯爆炸，了解很多东西才知道要看 B 群上面的摄取量，
是是是，
它可能一大颗但其实很少，
对对对对对，它的剂量可能就很少，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的，要好好看一下剂量。
我觉得你这样比喻很好哎、
欸，对对对，因为以前 B 群我都狂客啊，然后想说买越大颗越好，后来发现、啊、其实它 B 群其实没有很多，可能就是其他 C 啊或 D 什么都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
哦、
对，所以它其实可能不是符合我需要的内容。
哦，
对对对，
了解。
我们刚才花了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什么是滴基金、啊嗯、因为我怕听众可能对于这一块没有太多接触，所以如果大家对滴基金还是不是很清楚，我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或者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更详细的介绍。
是，
那接下来我想聊一下方知滴基金的创立过程，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开始做滴基金呢？因为市面上其实当时有非常多的品牌啊。
是，应该这么说，我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就从金融业就是来到做保健饮品的市场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从好好的金融业跳到那个保健饮品的市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遇到，就是我想要结婚了嘛，然后我想要怀孕，然后而我怀不出来。所以我都是想说啊，好啦，那我就换个产业试试看，总是压力不要这么大。
对。
然后后来换到我 我跟你讲说我在剥蜜嘛，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没问题啊。
好，原本我就在剥蜜果菜汁的剥蜜嘛，那我进来以后发现，哇塞，剥蜜其实不是只有做果菜汁，他做好多的保健饮品啊，就帮人家代工这样子。嗯，那我那时候想说，哦，好厉害哦，他竟然可以帮市面上很多的什么木耳饮啊、燕窝饮啊、人参饮啊这么多，也是第一金做代工这样子。然后我刚好换到剥蜜的时候，我就可能这压力比较小，我就怀孕了。
哦，
我怀孕以后我就开始喝低基金嘛，因为那时候其实低基金不多，大概只有几家，两三家比较知名的。那我就想说，好，我就买来喝喝看，因为好不容易怀孕了嘛，总是要好好的这样
呵护长大，
对，让他赢在起跑点。
是。
然后我就好买市场上的来喝，我就发现怎么会不是很好入口。
对，因为它有时候有点腥味很
重，对，就会有一些腥味。
因为尤其像我刚才讲到鸡精跟低鸡精，它这个没有调味的嘛，对不对？
调
味量比较，对，调味相对比较少。
是，然后我就在想说，难道就没有好喝的，然后营养价值又高的吗？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喝其他牌换着喝，然后都不喜欢。有一天我就在跟我们老板讲这件事情，他说啊，我们自己不是有工厂吗？我们自己做这样子。就一脚踏进去，也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人家那个低基金市场是多么难做，
然后你就直接踏进来了。
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开始展开我们的研发这样子。
哇，我想先聊一段关于你刚刚提到说你原本是在投信嘛，就金融业做十年的工作，
对，
然后离开到波蜜，所以现在这个方姿是算是波蜜的内部创业。
是，我就内部创业这样。
是。那刚才提到你十年从那边离开的时候，你当下是怎么样的心情？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的抉择，然后有没有面临到一些内心的挣扎？
你说离开的时候？
对啊，因为毕竟这是你十年经营的一个事业，然后你要跳到可能像波蜜，像你说他们虽然是一个很好事业体，但跟金融其实坦白说
是
就是非常的远。
我知道其实我没有挣扎很久，欸，因为虽然说在金融业我领的钱很高，
对，
但是其实就是说每天我要承受的那些压力，那承受压力我觉得原本我也觉得还好，但比起就是人生大事，就是当大家都有我没有的时候，
是
我到底在比较什么，就别人就是都开始怀孕了，有 baby 了，那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小孩，
对，
我就好想要小孩哦，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都生不出来，对啊，我就毅然决然就想说好这样子，我一定要离开。
那到了新的事业体之后，就是压力是不太同了，相对于比较轻松一点，还面向不太一样的东西。
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在金融业我每天遇见的就是数字，就是股市数字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天都在追着数字跑，然后后来来这里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就是可以做饮料嘛，那饮料又有很多种不同的饮料，然后又可以做不同平行的，比如说有玻璃的啊，有宝特瓶啊，还有新鲜屋啊，有利乐包这样子，哦，我就觉得好多形态好有趣。
哇，真的是很多元，而且跨的很大，那而且变成从原本从数字变成食物，
是
应该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就觉得很好玩耶，我就觉得哇，原来在这种做饮料的，因为总是觉得很新鲜，毕竟这跟你十年前就是前面之前的十年做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是。那我想要再回到那一天你跟你老板提到的想要创立这低基金的过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画面吗？
那时候只是在抱怨说，哎，怎么市场上的低基金都这么难喝这样子，那我们波蜜可以自己做吗？然后他就说，哎，可是可以做，但是用波蜜这个品牌来做可能不太适合，因为品牌的调性都不太一样，
对，
你不能说哎，从这种卖果汁突然跳到跑去卖低基金，这样很奇怪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就是波蜜的产能其实已经蛮足够的了，他不太有多余的心思再来拉一个品牌线 来运作这样子。那我们老板他就鼓励我，他说那不然你自己做。我就想说什么我自己做？我怎么自己做？我才刚来没多久这样子，啊，
是。
他就说你可以去每一工厂就是都看一看，那因为其实波蜜就是有很多很资深的前辈，那他们就是都会给你一些意见这样子。
可那时候对于你从金融业过来，你连食品产业都不是很懂，然后又要自己创立一个品牌，
是
这时候感觉也是相辅相成，很有压力啊。
所以我就，我后来就去研发部门就去聊聊看，就是说，他们在研发的过程他们什么在做一个新品的开发，然后再到就是制造端去看说到底我能不能做得出低基金这个产品， 我可以怎么做？那因为每一个机器能做出来的平行或者是容器都是有限制的，那我就去看看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产线是可以用来生产低基金的这样子。
哇，你从头到尾开始
就看看，我就想说很有趣，我个人那时候我是觉得很有趣。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你们找鸡的过程吗？
哦，找鸡的过程是我大概跑遍那个整个台湾大概30个鸡场吧。
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机场。
对，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机场。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跑机场？其实刚开始在我们推出第一支我们的地基金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研发出来的地基金，其实我们只是透过就是某一个就是原料厂，他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里就是有可以做地基金的原料这样子，那我们提供你们就是去测试研发。然后我们就喝了以后就说，哎，那这个市场上都一样啊，就是有行为啊。
对啊。
他们说不行欸，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煮出来的鸡汤这么好喝？那为什么滴出来都会有腥味？
对啊，
就很奇怪。那因为鸡汤就是会调味嘛，或者就是熬煮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是也会有加一些其他的食材，
是
到就让它很就是味道很有层次，很香。可是你如果直接用原鸡来滴的话，其实它需要一些技术在这样子。好，我们就去找第二种鸡。好，你这只肉鸡不行嘛，因为肉鸡的味道就是比较腥。那就有个前辈有讲说，养鸡的前辈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其他鸡种。我们就看就是市场上就有人用老母鸡做嘛。那老母鸡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考你，
老母鸡
什么是老母鸡？
我完全的老母鸡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有老母鸡吧？
我听过这个词，但是老母鸡是什么？
老母鸡其实它就是生蛋的鸡。
对，
它生到生不出蛋
哦、oh, 就叫老母鸡，
它就叫老母鸡。
OK，
对，那市场上就是有地基金，它就是用老母鸡来熬煮、
欸、很像很厉害，万中选一的感觉。因为他们就是到某个阶段之后才开始变成地基金。
对，他就会觉得他就诉求他就是哦，老母鸡其实就是可能好像风味很好这样子。
对，
可是其实他就是年长的老母鸡了嘛，他的营养价值就会没这么高。对，所以我们后来也是用了老母鸡来滴滴看，就发现哎、欸、也不行，它的腥味还是有在这样子。我们就换了好多种鸡，然后我们后来就有找到就是土鸡，然后我们就去试了各种土鸡，各种不同的红鱼土鸡啊、黑鱼土鸡这样子来滴滴看，这样子每一种都反正全部都抓过来滴滴看，这样子就对了。那其实滴很妙欸，我们刚开始滴的时候，我们一次都是刚开始都傻傻的不懂，一次都进来就是几千只，然后几千只口里都就开始闷。
对，
后来觉得不行欸，怎么这样失败这么多次，这些滴基金
怎么办呢？
其实原料 也很对啊，就是耗费的研发成本很高。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找了好多场鸡，然后确认土鸡以后，我们又从各种的环节，比如说饲养的过程，跟他吃的饲料，跟他喝的水，然后跟怎么养，然后要养几天，这个竟然也是关键呢。
嗯，
对，因为我们有一次我们就是抓了一个肉鸡来滴滴看，然后肉鸡其实你知道我们吃的炸鸡排又要考你了，
完了，好紧张紧张。
炸鸡排几天可那一只鸡几天就可以养好，
让我来想一下，25天，
猜25天，有一点短，有一点短、哦、还在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子，
60天，
好，大概介于中间值，其实大概只要40天、
哦、40天
那只鸡就会养起来，可以就是炸鸡排了。
哦，真的假的？
对，但是我们就发现说30-40天的这种鸡，它虽然很快，你只要吃30-40天的饲料，你养30-40天就好了，可是它的腥味就很重。
嗯，
后来我们就用了土鸡，它的风味比较香嘛。
对，
即使用30天的土鸡，它虽然风味有比30天的肉鸡还好，但是它还是有那个味道在。所以我们就测到我们发现养90天，就是要它要很熟，对，
有两倍鸡排的时间，
对，快三倍的时间。所以你看是不是三倍的成本？那我原本一个鸡场，我是不是一个月可以养一场，可以养12场？那我现在变成我只能养可能3场，
嗯，
对，就差很多，
所以相对会比较贵，
相对成本就高很多啊。但是它的风味就真的比较好。
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对于鸡的历程是完全没有了解的，
是
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在40天差不多50就可以养个鸡排，然后你们这养的过程。哎、欸，那在这个找寻过程大概花2年的时间，对不对？
对，我们光滴基金就是我们刚开始推出来，其实很快就做出就是第一批，但我们就发现风味不好。我们就立刻在调整成其他的鸡种，这样
一直换换换换到2年后，
对，换到两年后，我们又确定好了，这只鸡真的滴起来很香，可以了。
对，就是它可能要没有腥味，然后它还有包含它水跟生长环境，其实都是你们很重要的要素。当然，品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对对对。
那你本身在做这一行之前，或者是像刚刚有提到你没有去过鸡场吗？那你自己敢抓鸡吗？
敢啊！
哦，你原本就敢抓鸡，
而且其实。那个鸡真的很调皮，我觉得鸡就跟小孩一样，你知道吗？就跟个孩子一样，他就是三不五时看你不注意，他就来啄你。
对啊，我就很怕被啄，
就很幼稚，你知道吗？他想说好，你侵犯我的土地，我就啄你。哦、所以我常常会去鸡场。嗯，对，我就从他们鸡苗的时候入鸡，我就会去看一下他的状况，这样等到他长大，然后有时候我会进去看一看，然后他就很调皮啊，他就会啄一下啄一下。哇！我心里就想到你啄我，你都不晓得你快要
被拿来滴了。
对呀、啊，你要。
没有没有没有，
可爱，
很可爱的小孩。我不太敢吃那种有形状的实体，像鸡好。如果假如去吃像 turkey， 就是感恩节不是会吃 turkey， 有如果它还是完整的状态，我就不太敢主动去碰它。
好可爱，为什么？你小时候有被
没有？不知道，我就有个阴影，就是我不太敢吃有就是
就看得出来
看出来实体的，对、嗯、我就会需要先稍微切，就像只剩腿啊或什么等等。
嗯、对， okay、
那更何况我就不太敢碰。还在活蹦乱跳的
鸡、欸、很可爱耶
没有没有比较废对啊，这研发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辛苦啦。那市面上其他低基因品牌有想要跟你们竞争做这样的调整吗？还是
应该说我们在找这只鸡跟我们的滴炼过程其实就是都还蛮特别的，所以我们的总支链氨基酸就营养价值其实是真的很高。像我们常常接到是客服的讯息，他就问说你们有提供贴牌吗？
贴牌是什么意思？
贴牌就是可不可以把原料给他，然后装成他们的包装这样子。
那你们没有嘛？对不对？
我们没有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养那个鸡很辛苦、欸、我们现在有11场鸡场在养我们的鸡。
11场？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就辛辛苦苦的把它养大，然后也够自己用就好了，因为其实没有说到很多余，因为你知道现在鸡苗也比较少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鸡苗也少，然后物料又涨得很高。
对，诶，那11场就是专门是你们在使用的，就没有在其他人在贩卖这些鸡给其他人吃？
对，就没有，我们就去做，我们就专门for我们用。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养鸡我们有要求蛮多的，那并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配合。第一个我们用的一定就是水帘式的设备来养它。
水帘式是
水帘式的设备，就是如果有住在那个农村的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就是有时候你经过那个鸡舍其实味道都很重。
对，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新科技设备的这个厂来养鸡，所以它会有那个通风的设备，他们就会吹电风扇。那如果今天天气很热的话，电风扇就会自己打开，温度升到一个高度，然后那个电风扇就会自动打开。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水帘式啊，就是说一样，就是你温度太高，你夏天温度太高的时候，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整个鸡舍就会开始把水放下来。哇、wow、哦，就很像水帘一样，那就可以降温。
哎、欸，那它水帘是在外部嘛，对不对？
水帘是在外部，这样就会很凉爽。
是是是是。
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跟你分享一个经验。我们用的都是公鸡嘛，就是那一场里面有80%是公鸡。那公鸡怎么样？是不是年轻力壮？
对对对，
很好斗。
对，
就是会欺负弱小。就跟又跟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就看到大比较大只的鸡，它就会去啄小只的鸡，这样子就比较啄比较弱小的。那如果它太热，它就会暴躁嘛，心情不好，它就会去欺负别只的鸡，所以就会造成耗损。嗯，对。然后我们也为了就是说让他们有舒适的环境，他们不要常常打架，不要常常吵架这样，所以我们就给他很舒适的环境。嗯、我们就会去监控他们的每天喝水量。所以我们喝的那个水啊，就很像那个小仓鼠在喝水这样啄啄啄。
对，
它不像就是传统的鸡舍，它是在地面上可能就一盆水，然后
大家一起喝嘛，
大家一起喝，那很脏。然后有时候它脚又踩过去，脚又都是鸡粪踩过去，那个水其实很脏。
是，
那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科技设备给水，它就像那个仓鼠这样去啄那个水，所以我们就会记录说这一场鸡今天喝了多少水。然后吃了多少饲料？
欸，我想再问一个鸡场的问题，虽然有点题外话。他的鸡大便怎么处理？因为他们都直接大在他们走的路上，像你刚才提的水盆，他们可以走进去大，你也他们没办法控制啊。
是，所以我们会用就是一些米糠跟就是咖啡渣这样子，就是去铺底，
对，
那它还是会大便，可是就不会弄得就狗的到处都是这样。
那最后要清吗？还是
要清？还是要就固定就会清？
是是是，
对，固定就会更换那个米糠跟那个就是咖啡的底这样子。
刚刚问那么详细，就是我只想问说，哎、欸，你们有在给别人贴牌吗？没有，可以合作贴牌？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毕竟那么认真的做机场
是，所以别人贴牌我觉得也不一定划算。第一个，因为我们用很好的设备在养这些鸡，
对，
然后对他来说可能成本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一段过程啊，其实花了两年也盖了11个机场，去找到最适合的原物料还有滴炼方式。不过据我了解，在开卖初期其实营业额非常差，没人想买，只有你们自己在喝，对吧？
是，没错。应该这么说，其实保健饮品啊，大家还是会在意品牌，嗯，因为总不能买一个来路不明的品牌吧，就是他怎么信任你说你做的就会确实比别人好。
是，
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在创业的初期啊，我们也是忽略了这一块。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有工厂，然后有设备，然后有找到原料，所以我们好啊好啊就来啊，来一个品牌，然后我们就把它推上市了。对，其实我们都没有去注重到就是说要做就branding 这一块。
对，
你没有品牌，就保健饮品的客人其实根本就不买单。
嗯，对啊，因为来路不明，我怎么知道这东西合不合法或者是合不合规呢？
对啊，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去做一些就是广告的曝光啊，我们就是要跟消费者沟通，我们是怎么样养鸡，跟别人的差异化是什么。
对，因为我其实是看你们那个一个 YouTube 影片，我看到您在鸡舍，而且有看到您被啄的这个过程然后说哇好有趣啊，而且确实我看到那个鸡舍的时候跟我平常以前想象不一样，因为以前我想象鸡舍可能是木质的，然后比较在铁皮里面，然后比较暗，
对对对，
然后很多笼子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很多稻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想象是这样子。可是那天第一次看到你们的那个机车，哎、嗯，很像很科技感，很像我以前硕士那种温室里的感觉。
嗯，是，就是
对啊对啊，
就是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因为您刚刚确实讲，就很多笼子啊，那种都大部分都是养来卖嘛，就或者是用来生蛋的，
是，
它就会在很小的空间。
哦啊，对，那你们的鸡是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活动力啊，嗯、让他们
我们就人道饲养啊，不要让他打架嘛，我们只差没给他听音乐而已。
哎、欸，所以放一个听音乐，可能
以后应该让他听您的那个
podcast 节目，
对，让他听节目这样子，
太棒了。那一开始订单很少的时候，你马上就透过 branding 就能解决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过程？是你跟你团队是怎么去做沟通或找到这个突破点的？
其实我们刚开始也不紧张欸，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做一个产品，我们不需要就是一下就会有很多的业绩，
跟老板不会给压力吗？说都花那么多钱，明选这个1000只鸡都低了，还低了好几个1000只鸡。
他刚开始不会 care 啊，因为刚开始是我自己内部创业、啊、
对、哦、OK，
对，用的是自己的资金嘛，然后他乐观其成的看着我成长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就是去学哪一个突破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原料做的不好喝，研发出来不好喝，我们就去寻找说为什么不好喝，
是
好为什么，或者是为什么这个欸明明很好喝，为什么营养数据就不漂亮，就是营养数据就很低。
对，
然后我很喜欢去找就是每一个为什么，我就很喜欢去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你这么好喝、嗯、可是营养价值不高，然后我就去找变数来测试测看看说欸调整这个变数那它会不会变好。
哎、欸，这听起来像应用你以前在金融业的这个操作。
因为就很好玩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刚开始虽然说业绩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它在成长，你可以看得到客人对你的信任。因为其实我觉得人蛮有意思的，好不好喝的东西其实我们一喝就知道。
对
对，所以其实客人给的回馈很棒。刚开始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低基金它有腥味，客人一反应我们马上立马就觉得说，哦，原来我们自己觉得好喝，对客人来说还不够格，哎，
是，
再调整这样子。
而且这些客户就是因为我们是真的 to customer 嘛，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们都是花钱买你们的产品，也没有必要掩饰在那边互相装来装去，我就觉得不好喝，
对，他就觉得不好，就是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好喝就好喝，不好喝就不好喝，他就跟你讲，我觉得不好喝，
是，
然后我们就再去调。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在这整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你自己觉得哦，真的比较低潮的时刻？
嗯，比较低潮的时刻哦，对我来讲目前还好。我这个人其实是蛮乐观的，尤其是我刚刚有讲，我很喜欢去了解每一个变数，我会去探索就是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做不好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比如说你说卖不好，我就会去了解我产品力不够吗？还是我行销力不够？还是我没有跟客人好好的做沟通，我到底哪里没有做好？
不然这样子我换一个问题问你好了、哦、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是你原本不擅长的然后还是硬要做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哦，不擅长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行销力。
对，
我学金融的嘛，那你说找原料很好找啊，我们就反正就是去找原料、
啊、就
到处去看嘛，
每个场合都去。
跟行销不一样哎、欸，行销哇这个
大哉问。
对，真的太多学问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可能做了 A， 其实BCDEFG 你全部都要做，
对，你才可以知道。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难是难在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做行销，这个是我 新学的课题这样子。
感觉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行销也是千变万化，你 这一次比如说你这个活动现在做这一档行销，你下一个档期你在做这个行销它不一定跑得动。
诶，那你可以分享你发现的一个唯一的原则吗？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像我刚才讲到 ABCDEF 这些方法可能会根据每个 campaign 都不太一样，稍微有点差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结果，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原则是需要把握住的？
对我的个人来说，我们的品牌其实我们就是做分众，我们不要就是说一直想要跟所有的客人去做沟通，我们就找出就是我们的市场，我们想要跟孕妇孕产妇这一块做沟通，我们就好好的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孕妇啊产妇在怀孕的过程或生产后的过程你要怎么用 DGD 来做补充，那什么时候补充，或者是你需不需要补充、
啊、
对，我们就切小众市场来做沟通这样子，
是就明确精准 TA。
是是是，
你不是想要全蓝，因为可能你在做市场的时候如果你找男性来试喝，找不同年龄的男性来试喝，其实那些问卷啊或试喝结果都会可能帮你们的产品导向不同的结果。
是是是，
所以你们先从孕妇开始，然后锁定他们喜欢的口味、嗯、对他们来说有没有腥味，然后再来找到产品怎么去做啊，了解了解、
嗯、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试喝的过程啊，其实味道像您刚才提的很主观嘛，一喝一翻两瞪眼，那你们怎么去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盲测，
是
然后来评断说哎、欸，味道该怎么改变，因为味道这是很难量化的。
是我们每一次在做研发的过程啊，就是说在测试新品或者是每一次有新的原料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工厂人很多嘛，
对
对啊，然后我们研发部门人也还蛮多，我们工厂就50几个人了、
嗯、
那我们就会好，今天我们有测这个，然后在午餐时间大家都还不能吃东西哦，对，然后大家就来喝，就来试喝看看，那就、
哦、先从透过工厂50几个人，然后大家都不能吃东西来试喝。
对对对，大家放饭的时候，好，大家因为怕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会影响那个味觉、
哦、OK，
所以然后大家也不要喝，就是也不让大家喝咖啡，反正就是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哪一天要测试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说
今天
要测试哦，大家就是先不要吃口味太重的东西这样子。
是，
对，然后就在开饭前就是大家就是一人一份，一个东西一份，然后就是可能一次就是3-4份这样试喝盲测，看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比较好喝，然后适口性怎么样啊，闻起来的风味怎么样，这样
就从这几个项目来开始做调整。
对对对，
是像评分吗？就是说像味道是写1到5分，1到5分这样子吗？
不一定，看我们评什么。对，比如说我们评的可能是竞品，我们就会评风味，对，然后会给他分数，或者是评就是说他喝起来口感咸感，咸感度、
哦、
哪一个最咸，哪一个不咸，哪一个最香。对，
那我们员工其实蛮幸福，没很常可以喝到第七精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是都会不是中午以前喝哦，就是吃完饭3-4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个休息时间嘛，好，那时候大家来喝这样子，所以刚开始在研发低基金的时候我们都会 下午三四点喝
下午茶，喝低基金。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来喝喝看，然后边聊天嘛，那时候休息状态就很舒服，大家就是边喝边聊天，然后就闻闻看哪一个喜欢哪一支这样。试完的隔天大家就会讲说哎、欸，昨天都睡不好呢，然后这个就是都睡不起啊呢，
精神太好了。
对，我们才发现说啊，原来不能下午的时候喝低基精哎、欸，因为那个精神会很亢奋，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哦 okay、
因为喝我们试喝是喝蛮多的啦，一人就是一大杯这样子，哦、然后因为要一直来回试，比如说今天试3种，我就会这里喝一口，那里喝一口，就第二杯喝一口，第三杯喝一口，
对，
然后再回来。反复测，所以我们都会倒很大杯。
嗯，
你一天喝的量可能就3碗，就是3包这样子。
哇！
后来我们就过了几次测试以后，就发现啊，原来喝这个低基精真的太亢奋了，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改成中午以前。
不然大家晚上都
睡，很有意思。
对啊，不然大家晚上都睡不着了。
没错。
嗯，欸，可以跟你分享说，现在目前就是你们这个品牌现在营运的怎么样啊？然后未来想要再往哪里前进吗？
是营运的怎么样啊？
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初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人知道嘛，那先平均啊一天会卖出多少的量啊。
是先讲一个就是说还不错的数据好了，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有活动档期的时候，我们一天就可以卖到上万包。
哇哦，
第七季已经推出第三年了啦，我们现在其实成长的算还蛮快的这样子。
欸，那未来下一步会有想要往什么东西在做精进吗？还是在做调整吗？
您是说就是
你们的这个品牌，对，不一定是低精金，或者是还是有想要做新的补品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除了低精金，我们还有低鱼精啊，
嗯，
对，然后我们鱼精其实就是那时候我生产完的时候嘛，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那时候生产完的时候，我刚好就是临时开刀，好，就剖腹产，然后剖腹产完了，我就看到就两人一房嘛，我就看到隔壁的那个刚剖腹完出来的妈妈，就是她的妈妈就煮一碗鱼汤给她喝这样子。
是，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啊，因为我本来想要自然产，可是我是很紧急的被推去剖腹产，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需要开刀，所以我就没有准备，也没有请我婆婆或者我妈妈帮我准备，就是哎妈，我喝开完刀了，要帮我准备鱼汤。
对，
人家不是都说鱼汤会修复伤口。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要喝鸡汤而已。
OK， 喝鸡汤，然后鱼汤它就可以修，它的胶原蛋白什么就可以修复嘛。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婆婆说：“妈，你可以帮我煮鱼汤吗？”这样子。然后我婆婆当然就说：“好啊，她很乐意帮我煮。”那我在开发新品的时候，就是低精金丸，我在想下一个新品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要低鱼精。我想说，我应该就是可以找到就是一个东西，让开刀完的人不用去麻烦别人，
是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温一包
对
就好了，我也不用再去麻烦别人，或者说如果你真的只有你一个人，你的妈妈或者婆婆可能住在南部或者住在对没有跟您住很近的话，那谁来照顾你？你觉得老公会照顾你？不是啦，老公会去煮吗？
连地狱精什么都不是。
对，
连鱼汤我都不会。
是啊，所以你也不太可能说啊，你找老公去煮，因为现在人本来就比较少煮饭嘛。
对
啊，连我自己也不太会煮鱼汤。
是，
然后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研发出一个产品来让大家就是生病后我可以跟自己快速补充就好了。
哇，所以现在两个都有，就是快速修复跟恢复元气，其实你们两项产品都已经有了。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品牌未来的走向，我们还是都是以保健饮品为主，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有在开发比如说牛筋啊，地牛筋，然后还有就是鲜筋啊，然后或者就是素食者喝的菇筋这样子。
那最后想跟您聊一下，就是有提到说你初期一开始压力很大嘛，所以可能怀孕的部分，虽然换了工作之后很顺利很多，可是现在你是成为方知的就是公司负责人，你要负责那么多员工，像光是工厂就50个人，你需要负责他们的生计，
是，
那这不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吗？就万一卖不好那
谁知道会走到这一步呢？可是我觉得还好了，不同的压力就是在金融业的时候，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就是市场上，它你不能去控制它，股市要怎么走嘛的那种压力在这样子。可是来到这里，现在创业以后开了一间公司，然后有自己的员工，虽然也很有压力，你会希望就是公司成长，那你又希望公司不要就是走偏，为了成长而走偏，这样子的承受的压力呢不太一样，是因为创业带给你的会有一些成就感在。
是，
对，就是员工可能客人跟你的 feedback 说你的产品真的很好，你帮助到我了，跟员工的互动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其实他在这里他觉得过得很快乐，他就是能做这样的产品他也很有成就感。
那你有印象最深刻一次你感到就是创办方知生技的感动时刻吗？就是印象那一刻
感动的，
或者是觉得哇，你这一刻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很难忘的。
好，
我们就是在研发低精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啊，它是一个很血淋淋的教训，血淋淋教训应该可以分享吧，
当然可以啊，印象最深刻的
让听众朋友知道说其实创业虽然有他的成就感在，但是也有他的辛苦的那一面。
当然一定的。
好，就是我们有一次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风味的低精金这样子，然后我们个人都觉得超级好喝这样，好，推出来一定会就是大卖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呢就大张旗鼓的，就是把这个原料调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冲填啊，然后开始包装啊，然后就把它销售出去这样子。这个是另外一个风味的低精金，然后结果呢每一个产品呢推出以后要有2个礼拜的就是观察期， 我们要观察说它到底就是有没有变质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有各种数据需要观察它，这样子品保部门都要去观察。然后当我们就是正式就是好，我们决定开始也在官网公布，然后也收了订单，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推上市啊，然后哪一天就可以开始出货。当要出货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好，我们最后来测一下就是它的风味，好，确认没有问题，明天开始出货，一次滴了30,000包。好，30,000包，
对，
因为订单差不多就接近了30,000包。结果我们那天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什么东西？好可怕！怎么会有这个味道在？
对，
就是说我们没有去控制到说，其实我们使用的那个包材，它竟然会释放出味道。
哇，
对耶！刚开始就是测试水包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在测这个新的包材，我们会测水包。那时候可能测水包的时候，大家可能放，
那水包是什么意思？
水包就是先用水，先冲过水，
哦，先
装
水，
先装在水，
然后喝水看看，
对，然后喝喝看它的味道的差异，这样子。那那时候还就是测没有什么风味，可是当它融入低基金的时候，那个水袋拿去装低基金的时候，它风味竟然就会不一样哎、
什么？
好可怕！然后我们想说，天哪、第一个，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来，而且我们生产的量还蛮多的，这样子。第二个是，那我们这些订单，
对啊，对啊，
怎么办？
那后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客户讲说，我们就跟客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一通一通打电话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订单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出，因为这个味道跟我们就是想要推给您的这个味道是差异有一点多的，我们不希望就是您喝到以后不喜欢，然后来退货，我们就是先把它调整好以后，我们就是再补给，就
是
再重新补给您，会先寄给您试喝，那他订单就都退掉了。
嗯，
对啊。
后来有顺利还是有出货给他们？
没有，后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调整，就是说为什么那 这一个风味的低基金用的这一个包装
是
就还是找不到原因，
到现在还是
但是那也是大概半年前的事情。
哦， OK， 了解。
对啊，所以还都还在调整中，我们一直在 找不到那个为什么。
等这是新的产品吗？还是
新的产品
就不是原不是现在
的不一样。
对，哦，
对，复方的这样。
哦，了解了解。
对，所以我们也是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复方的那个东西会导致就是说它的原料的特质跟那个就是包装袋的材质就可能会不就是
产生一些
对化学变化还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就是风味就是不是我们原本想要提供给客人的那个风味这样，虽然说客人他可能也没喝过，
对，
但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要给你的就是好喝的。
能理解，能理解。
是
哇，
好几百万又没了。
老板出来，那几千只鸡，你选
还我，
很可怕。
是。
那感谢 Michelle 今天的分享，跟分享自己为什么想要创办做这低基金的公司啊，然后整个心路历程哦。那最后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你们的产品？
实体的话呢，就是在Jasons。就是说这种超百货超商里面的 Jasons 的通路，然后或者是就是我们官网都有公布，就是说全省大概有100多家的药局
哦，
就是都有在贩售这样。
了解啊，可以线上购买吗？这个
也可以线上购买。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是实体的嘛，那实体我们自己有三个柜位，一个在台中龙总的柜位，一个是在万方医院的柜位，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振兴医院。
真的是精准贴，就是摆在可能那个妇产科旁边这样。
对对对，医院的美食街里面。
嗯，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实体的。那我们网络的部分呢，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官网，我们还有 Momo 跟虾皮都有在贩售。
了解了解。
是。
那接下来我会问每一位来宾一些固定的问题。你最常反复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
哦，我跟你说，我好喜欢有一本书，它叫华顿学院必上的谈判课吧。对，它的英文是 Getting More， 就是说它教你就是说怎么谈判。其实也不能说是怎么谈判，他告诉你就是说怎么可以取得更多。像他这一本英文名字不是叫 Getting More、
嗯，
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就是去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可是你要单刀直入的告诉对方说我要这个东西这样子，或者像小朋友跟妈妈炒糖吃说我就是要吃糖什么的这样子，不是嘛？你这样
对
方很难接受，
啊，没有效益啊。对
对，那他就会教你说你要告知说你因为什么而想要，然后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他就是今天他办了一张信用卡，
对，
假设某某银行信用卡，他就发现说他已经持有这张信用卡。哎，可是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哦，你会发现你去办信用卡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去上某一个 app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新户有多少折扣。
对，
那我旧户不是很衰吗？我常常用，
啊，
为什么我旧户？
我每次都超不爽的，
啊。对啊，然后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说。那你这个银行诉求是什么？如果你这个银行诉求就客户至上， 那你就可以问他，你既然是客户智障，那我就是你的旧户啊，为什么反而是新户
有优惠？
对，优惠比较多。
对
对，他就会教你说，那你就可以从他讲的东西，然后来跟他要求说，你是旧户，你要的优惠应该要跟新户一样多，甚至要比新户多。
哦，就是从他 advertise 他广告或他文宣里找到我们的利基点去来跟他讲。
对，
那我应该好好跟中华电信说一下。
对啊，对啊，就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新户他特别、
啊？因为中华像就是反正这应该也是可以小聊一下，不用讲中华电信，每个电信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你新转过去其实优惠都是多很多，
啊、
而且尤其从他们指定的对手。
对啊，那为什么我们旧户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们长期二三十年效忠他？
对啊，我的那个 app 上可以看到，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 po 自己用这个门号用多久？
没错，
二十年。
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棒，它从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你怎么跟上司索取，你要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想要加薪，你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教你一些方法。那就是说，或者你在买东西，你想要获得一些优惠，你可以从就是哪一个角度去切入这样子，我觉得蛮棒的。还有亲子间，然后父母怎么相处间，其实都很棒啊。他又讲到一个，他的父亲他就是重听，可是呢他就跟他父亲就是讲说，你就是要带那个助听器，他父亲怎么样都不带，但是他不带他听不到，就是你跟他对话，就是他就会生气嘛，父亲就情绪就不好，然后搞得整个家就是乌烟瘴气的。然后呢他自从他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呢，他就跟他爸爸讲说，孙子其实都会想要跟你讲话，可是你就听不到、
哦、
这样子。那对啊，就是孙子他如果想要跟你讲提醒你的话，或者他会要跟阿公塞奶的时候，那这样他就听不到了。然后他就从这一个点去切入，后来他爸爸就把助听器给带上了。
嗯，我感觉是他的通则是站在别人立场去想说，因为每个人在意事情不一样。
是。
对，那他可能其实很在意跟孙子的沟通，
是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对、我想到这一本书的那个中文名字，它叫华顿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
哦，好，如果听众对于谈判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
是。
那您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哪一部？
我最喜欢的电影哦，我最喜欢三个傻瓜、
啊、那里面为什么你最喜欢这部电影？
我很喜欢就是他这个主角呢，他很喜欢去打破就是既定的规则。我发现我个人其实也蛮叛逆的，虽然说啦，我从小到大都很遵循的就是父母给我的期望，就是好好的念书然后好好的工作，可是我发现我创业以后我变得很叛逆。
找到真的自我。
对，我就会去打破规则，打破那个框架，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被规范？比如说，人家说他都用什么鸡来滴，我为什么就要用这个
鸡
来滴？
类似像这样子，
对之类的，或者别人说啊，他那个充填可能就是不能超过几亩，
对，
那我就会去问他说，我为什么不能超过？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我这样子？
是，
对，我就喜欢他就是打破规则打破框架的那个个性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很像第一原则的概念，就是 first principle。
嗯，
就像是当时 Elon Musk 他在做那个电动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其实像很多人都在研发什么把那个电池装上去然后有效率的循环啊，但其实你知道我们高中就学过或国中就学过电池串联，把它串在一起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电池嘛。
是，
所以其实他当时的那个汽车就是把很多电池这样串起来变串联的一个电池，并不是做一个很有效率的小电池，是把很多的电池拼起来。
哦，
所以便第一就问说，欸，为什么我不能直接把它串起来就好？
是，
对啊。世界上有没有什么真理是只有你相信但其他人可能不相信？
我不晓得这样算不算真理耶，但是自从我创业以后我发现，你只要努力去学习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会成功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啊，我真的努力为什么都没成功，可是我觉得这个要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就是你要努力对的方向，你要 往对的方向去努力，而不要说啊，你努力错了方向然后你一直努力 你会觉得说你没有成功，可是我觉得说你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对，然后你在这中间一直不断的优化，其实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成功。
我自己非常同意，尤其现在在刚才提到的这种资讯时代，相对于比以前透明很多，然后你查到资料，其实你只要一台手机或甚至一台笔电，你可以看到的世界是跟多有钱或就是没有钱，其实获取网络上资讯是一样的。
对啊，对啊。
所以是非常的有机会可以尝试。
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今天听到我们这种一点小小的分享，你如果想要创业的话，盘点一下你身边的资源，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你能回到创办方知生技的第一天，你会想告诉自己什么？
这一题我想很久我觉得太多东西要注意了，怎么办？
没有，就是你先想象一下，就是你在那天在跟你老板讲的时候，你可能先去厕所一下，然后在厕所遇到现在的自己，然后你会想跟他讲什么样的内容？
是，
就可能讲简短一句话。
好，我会跟自己讲说，你做得很棒，你的努力都会有收获的。
是，对，因为有时候短期看不到，
是，
但长期来看，其实才会有比较成型的样貌。
是。
那感谢今天Michelle在我们节目上分享。如果大家对于你个人在做的事情有兴趣，可以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你的资料吗？还是社群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些媒体都有来采访，所以在可能网络上如果搜寻就是方知林明玄，对，可能就是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影片，在介绍方知啊，或者在介绍这个创业的过程。
可以看那个机场的影片，我觉得还蛮值得看，因为那个我们明玄姐这边有被击着的影片，有看到的
可爱。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感谢你上我们节目分享，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拜拜，
拜拜。